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日，今天是星期二哦。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又有很多大事发生。首先是中东的局势又骤然升级了，川普总统在昨天也亲自宣布，美国从今天下午4点起重新对伊朗实施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都将面临着拦截甚至是扣押。美方甚至打算向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征收20%的过路费。那不仅仅是封锁，其实这两天特别是昨天啊，美国这方面也大打出手，又等于是重启了一个60天的新的战争窗口哈。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国际油价应声又上涨了，然后芯片股呢又下跌了。
与此同时呢，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胞妹达林将于今天下午在国会山正式宣誓就职，接过哥哥留下的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的席位。这段兄带母侄、妹成兄制的故事也让整个华盛顿为之动容。
我们在节目的后续会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叫兄带母侄啊，是因为这个妹妹是林赛一手带大的，对，像父亲一样。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加州总检察长邦塔昨天呢站在好莱坞的地标前正式起诉派拉蒙，要求叫停这桩1100亿美元的传媒巨头并购案。那这场官司呢未来会牵动 CBS 新闻和 CNN 两大新闻机构的命运，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这件事情。
哎，还有世界杯的半决赛第一场啊，今天法国对西班牙中午就将在达拉斯开打了，姆巴佩对标亚马尔，绝对是一场值得一看的巅峰对决。今天的内容呢同样是丰富，我们会为您一一道来，还是先看
财经
吧。财经
板块，好，我们先来看财经啊。因为中东局势急转直下的冲击，导致着昨天星期一华尔街三大股指是集体的下挫。收盘的时候，道琼斯呢下跌了138点，跌幅是0.26%，标普呢下跌了0.79%，纳指呢是跌了1.55%。那直接的导火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么川普总统还放话说，美国从今往后将被称为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然后准备对过往的商船收20%的过路费。我抢在你伊朗收之前我先收吧。那也有道理啊，因为美国的部队要驻扎在那里，保护费
对呀，付出太多了。
不过有人不干了，比如说巴西的总统昨天就在视频，他就说美国这是海盗行为，
美国成海盗了。
对，所以就是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啊，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川普的这一招是不是您赞同呢？好的，那么美国呢，美军也随即确认说，这一轮封锁从今天下午4点生效，会覆盖伊朗全部海岸线、港口、石油码头，任何被怀疑违反封锁的船只都可能要遭到拦截、扣押，甚至是武力制止。所以呢，消息一传出 ，WTI 的原油就是一度暴涨了9%，布伦特原油也站上了80美元的关口。所以市场对通胀卷土重来的担忧又迅速升温，也带动了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也是同步走高了。
个股方面呢，苹果公司获得花旗银行上调目标价，从每股315美元大幅调升到365美元。理由是苹果凭借强大的品牌溢价还有忠诚的客户群，有能力通过选择性涨价来消化成本的压力。即将在9月份发布的 iPhone 18也被视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催化剂。苹果的股价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18%。公司将于7月30号公布财报。 Meta 方面呢，则传出消息，公司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投资400亿美元兴建新一代的 AI 数据中心园区，进一步巩固它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的军备竞赛地位。台积电呢，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24万亿 2.4万亿新台币，约合750亿美元，同比大增了35.6%，显示尽管地缘政治阴云密布，全球 AI 芯片的真实需求依然强劲。
那么今天呢，美联储的主席沃什他会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这也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半年度货币政策的证词，那么提醒大家可以去关注。另外呢，今天美东时间早上8:30，美国劳工部公布了六月的 CPI 的报告，实际公布的结果是呢，截至六月的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3.5%，低于5月份的4.2%。5月的通胀是创下3年以来的新高。那从环比来看呢，物价整体下跌0.4%，核心推手呢就是汽油价格跌了10%。6月中旬，美伊达成这种延期临时的停火协议，国际原油市场情绪是缓和的，所以这次 CPI 单月环比跌幅是从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但是这份6月份的数据并没有能够反映出来这几天能源价格的反弹，随着美伊战火重燃，原油价格呢又再度走高了，而且当前同比通胀的水平仍然是高于去年同期，去年6月份 CPI 同比仅上涨2.7%，而现在是3.5%。另外，上个月的物价回落呢，不只体现在燃油这一方面，6月份整体能源的价格环比下跌了5.7%，这个数字也同样创下了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其中电价是环比下降了1%，汽车保险的价格环比下跌了2%，连续是第二个月走低，还有就是二手车、服装、通信服务价格也是同步下滑，医疗服务价格呢下降了0.1%，门诊的诊疗处方药价的价格也是双双走低。此前呢，4、5月是持续下跌的新车价格，本月是持平。蛋类的价格环比上涨了4.3%，也创下了2025年2月以来单月最大的涨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周同时也是华尔街银行业财报季的开锣周，多家大行将从明天开始陆续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据研究机构 CFRA 统计，标普500成分股企业第二季度的每股盈利预计将同比大增20.9%，明显高于2009年以来11.6%的历史平均增速。展望全年呢，标普500每股盈利预计将在2026年增长22.9%，2027年再增长18.2%。不过也有分析师提醒，截止到6月30号，标普500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1.3倍，相比它的10年平均水平溢价7.5%。估值本身已经是不便宜了，如果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持续走高，市场恐怕很难对企业盈利指引照单全收。这也就是为什么周一美股一遇到伊朗局势的坏消息就迅速全线下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美国劳工部公布了6月份美国新增就业人数是5.7万人，失业率是维持在4.2%。整体的劳动力市场虽然是温和的降温，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的迹象。不过随着油价因为中东局势重新走高，不少经济学家也担心说，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通过交通还有物流的成本逐步的传导至日常生活开支，进一步会腐蚀普通家庭的购买力。这一点呢，也是接下来几周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追踪的一个重点。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市场开盘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几大股指呢，其实纳指和标普开盘是低开的，现在已经开始上涨了。标普500上涨了0.52%，来到了7554。纳斯达克上涨了1.03%，来到了26139。道指是上涨了0.13%，来到了52566。再看看油价，那么油价呢，现在是上涨，还在保持一个上涨啊，0.24%。WTI 原油是78块钱，那这是 今天开盘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就是刚刚公布企业财报的企业，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先来看一下 IBM， 它公布的初步季度营收低于分析师的预期。首席执行官叫做克里希纳，他就表示，客户正在收紧支出，公司股价也随之下跌。IBM 周二在声明中说，第二季度的营收为172亿美元，这低于彭博汇总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79亿美元。克里希纳表示，为了应对行业范围内的供应短缺，客户把资本支出转向了服务器、存储还有内存设备，导致对 IBM 软件产品的投入减少。他说，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团队必须做到尽善尽美，而这个季度我们却没能够达到目标。我们的应变和执行速度不够快，很多大型的交易没能够按照预期的时间完成签约，这是业绩逊于预期的主要原因。纽约股市呢，开盘前 IBM 的股价下跌超过了17%，周一收在290.23美元。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摩根大通。摩根大通呢，在今天美东时间上午7点发布了它的第二季度的财报，然后公司在上午8点半就召开了财报的电话会议。哎，我觉得他们好辛苦啊！
嗯，
上午7点就已经开始都在工作了。根据第二财季的财报显示，摩根大通的净利润同比大增了41.2%。达到了211.6亿美元，和每股收益是7.70美元，远超市场分析师预期的5.59美元，也创下了美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高的季度利润记录。业绩暴增的核心驱动力呢，是来自市场和投行业务的全面爆发。当季总营收达到了573.5亿美元，远超预期的510.9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场收入同比飙升86%，达到了60亿美元。投行业务收入增长了45%，达到了39亿美元。消费者与社区银行业务收入增长了7.6%，资产与财富管理收入增长了18.9%，各业务板块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表示说，市场高度活跃是推动业绩的主因，但多年持续投资和审慎的资本部署也为超预期表现奠定了基础。同时呢，这个摩根大通将全年的净利息的收入指引从此前的1030亿美元上调到了1055亿美元。尽管它的业绩是如此的亮眼啊，把眼睛都要晃花了，它的股价盘前下跌了1.9%，延续了过去5个季度财报一发布然后业绩就下跌的一个走势。今年以来呢，它的股票累计上涨了3.8%，还低于标普500银行的 ETF 的平均13.4%的涨幅，有点遗憾哈。业绩这么亮眼，但是这个涨势还是不够高。好啦，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回来之后呢，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世界杯的赛况。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现在安装太阳能可以重新拿到20%的退税了，不用等，购买时金额直接减免，6年内所有设备原厂保修，所有手续操作都由索利瓦太阳能公司一手包办，再送30年的保修服务。 电费过高，今年夏天就找索利网装太阳能，7月1号前就满足你以上三个愿望，推荐朋友还有500元的推荐费，请致电索利瓦中文主管涛比，415-577-8889，415-577-8889。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世界杯，
对，必须要给大家精神一下，因为这种气氛下周就没了，咱们感受一下世界杯的音乐先。
对，
好的，我们大概情绪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频道来了哈。那在今天世界杯又要开战了。
是的，经过上周四分之一的应该说鏖战吧，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有阿根廷携手挺进了四强。而今天呢，半决赛的第一场大戏就将在德州的达拉斯 AT&T 体育场火热开打，法国对阵西班牙，在美西时间中午12点开球。福克斯的体育频道呢会用英文转播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两位天才球星的正面对话。法国队的姆巴佩本届杯的赛事金靴奖呢暂时名列前茅，速度和终结能力冠绝全场。而西班牙队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拉明亚马尔，其实他是刚刚过19岁啊，
好年轻的孩子呀。
对，本届世界杯呢同样是星光四射，被视为足坛新王储的最有力候选人。两个人呢今天的直接交锋将是决定谁能率先杀入总决赛的关键。有意思的是呢，亚马尔出道以来呢就被外界拿来跟梅西相提并论，而梅西本人所在的阿根廷队恰好要等到明天才能够登场。如果法西之战还有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都能够晋级的话，球迷们就很可能就会在总决赛上看到一场堪称新老交替的巅峰之战。
哇，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激动啊，究竟谁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呢？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预测啊，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认为您觉得法国打西班牙谁的胜数会更高呢？西班牙进球很少，确实是每一场比赛都防守都很不错，
那捂得也很紧呢。
对，法国的话呢，你看这姆巴佩又这么闪耀，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今天美西时间应该是中午12点啊，就可以上演这场比赛了。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在哪里，还有室外观看的这种场合。
嗯，
我看了一个网友用那种中国的风水和八字来测啊，所以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说今天这场比赛因为是在德州嘛，说这个火土极旺，然后转后段呢是心金收敛的一个走势，然后他觉得按这种控场能力啊，阵型的稳定性啊，还有他们这种持续这个作战的能力，他是看好西班牙。他觉得西班牙在下半场会打入关键进球，可能会2-1战胜法国，或者是1-0战胜法国。
我记得有一年很有意思，他们好像拿那个章鱼来预测那个谁谁胜出，
很准啊。对，昨天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黑人一个网友，他就是在那儿，人家问他哪个队和哪个队，他就张口就说谁会赢，前面的全都预测对了。
厉害，
最后他预测的决战是法国对英国。
哎呀哈，
好，这我们
欧洲
我们来往后看啊。
好，
那么明天呢还有一场半决赛，就是阿根廷队在亚特兰大的赛场会迎战英格兰队，梅西这回就要对阵，也是一个小将啊，贝林厄姆，这场比赛也同样是万众瞩目。那么这场比赛会是怎么样呢？我看到预测竟然有不少人预测都是英格兰会赢的，
嗯，
很有意思哈。好，希望我们听众朋友您能够 发表您的预测，可以发送短信啊到9619611这个平台上，然后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我们有听众能够真的神预测，预测准，准了啊。那么如果今天明天过后呢，季军的比赛会在7月18日，也是在迈阿密，然后总决赛呢就是7月19号在新泽西。好，那就世界杯就这样子轰轰烈烈的就要走向一个最后
就结束了。
对对对，好。那么很有意思哈，这是在留在赛场上的就剩四支球队了，很多球队都是打包回家了。
对，
有的国家队回去像韩国队那个就是被全民就是痛批哈，非常的惨。但是也有的球队呢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比如说
是挪威。
对，昨天哈7月13号挪威队呢他回到了这个他自己的国家嘛，因为他是历史上首次晋级8强，而且是经历了28年，而且他在比赛当中还力克了5届的冠军巴西队。
巴西拉下水了。
对，所以呢这个全民都是非常高兴的，他们是乘坐着专机返国。那个专机的飞机不都有一个航班号吗？你知道他们的航班号是什么？
多少？
是入入入入那个航班号，
正好符合他们的
精神。对，全是那个入。然后的话呢，下飞机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热烈。其实他没下飞机，他一进入他的专机，进入了挪威的领空，挪威就是自己国家的 F-35 战斗机
出来了，
直接就升空护航。然后那个飞行员打着挪威的国旗啊，因为他那个飞行机的那个是玻璃的一个罩，小国旗在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差点在空中铺红地毯了。
简直就是了。飞机一停下来，然后就是水门礼，就是那个消防车喷水，水柱往上交叉，像一个彩虹一样啊，非常的隆重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主教练啊，然后就是队长啊，还有哈兰德啊就下来了。哈兰德下出场的时候也特别的就是走红网络，你说他背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名牌包，他的衣品还是很受大家就是称道的。但是他左手应该是抱着一只从美国买的玩具浣熊。
哦，浣熊。
对，那个玩具因为是真毛的，我感觉是真毛的，人家还以为他搂了一个真的动物呢，这真动物检疫也入不了海关呢。但是它是一个玩具，然后这个滑稽的纪念品瞬间在社交媒体上又爆红了。对，所以他们这个球队又什么国王接见呀，然后又整个球队坐上车就是游街。全挪威哈，他的这个奥斯陆这个城市有大概10万人出来夹道欢迎，哇，一起划船，这个所以让你感受到这个国家他们是很 enjoy 这种足球带来的快乐，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体育能够凝聚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的一种力量哈。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一些在我们南湾可以观看比赛的地点。首先就是 San Jose 的市中心的圣佩德罗广场啊，它整个世界杯期间这里都是人气非常的旺，累计已经超过35万人次在这里观看了。另外呢，圣何西的社区看球还有一个系列活动，把大屏幕搬进了一些小地方，比如说日本厅、小西贡还有阿雷洛克等社区商圈，方便呢大家在那里就近来观看。另外在库珀蒂诺附近的一个桑塔克拉拉的会展中心正在举办庆祝桑塔克拉拉观赛派对，也吸引了不少这附近的人，特别是很多高科技公司在南湾的这些员工去参加。所以今天中午12点，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可以工作期间跑出来一下的话，今天就可以大饱眼福了。
好的，接下来呢是今天最重要的两条政治新闻了。第一条呢，也就是今天最重磅的头条，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中东局势呢急剧升级，濒临彻底失控。川普总统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将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定名为伊朗封锁。他解释说，这次封锁只针对伊朗的船只还有客户，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船只正常通行。美国从今往后呢，将自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 并计划就为所有经过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安全，收取相当于货值20%的过路费作为补偿。美国海军呢随后正式确认，封锁将在美东时间今天下午4点生效，覆盖伊朗全境的海岸线，包括所有的港口还有石油码头。任何被怀疑试图违反封锁规定进出的船只都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扣押，不配合的船只可能被依法采取武力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美方今年以来第二次对伊朗实施类似规模的封锁。今年4月13号到6月18号期间，美方就已经曾经执行过一轮封锁行动，当时曾经造成3名印度籍的船员在一艘遭美军强行拦截的游轮上丧生。伊朗方面昨天也是不甘示弱，伊朗革命卫队就宣称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2艘不配合的超级游轮，同时向巴林还有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证实，2艘他们国家的游轮在阿曼水域的航道上遭到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巴林当局拉响了防空警报，敦促民众前往安全地带。约旦军方则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4枚清晨飞入领空的伊朗导弹。追踪全球商品还有航运市场的数据分析公司开普勒指出，上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已经骤降到只有22艘，比战前水平暴跌了将近85%。这条承载着全球大约20%能源供应的关键水道，如今几乎陷入了停摆状态。多家国际航线的保险机构也已经大幅上调了这个区域的战争保险费。部分船东呢，甚至开始考虑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替代航线。
好的，那么伊朗这方面的反应呢，就是伊朗的议会会长加利巴夫，他昨天在社媒上也发言了啊，他写到说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暗示伊朗方面会认为美方一直以来对协议条款的解读本身就存在着偏差，而美方在正式宣布重启封锁之前呢，也曾建议商船改走贴近阿曼海线的南部航道，但伊朗认为这一安排本身就违反了停火备忘录的精神，所以说一直美国和伊朗就对不上茬儿，说的各说各话。除此之外呢，昨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昨天呢就发动了对沙特阿伯的一个新的空袭啊，也对也门的萨那机场发动了空袭。那据分析人士指出说，这一次呢遭到袭击的马汉航空的班机，此前一直是被用于挑战国际社会对胡塞控制区域实施的航空限制。那么胡塞武装长期以来都被美国认为是受伊朗支持的恐怖代理组织，在过去2年呢也多次侵扰红海的航运，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可能会引出来更加复杂的战火啊。如果胡塞和沙特在交战的话，那么中东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就不仅仅是美伊两国的事了，同时也会牵动像也门啊、阿联酋啊、包括沙特等中东的这些国家会介入。有人甚至说，哎呀，如果再有不慎的话，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还有的人说，俄乌那面现在也在升级，搞不好就打成一片了。在整个欧盟哈，在介入，这真的是前程不可预测。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川普总统这一次是真的下决心要狠狠地打了吗？经过前面这样的一段拉锯，谈来谈去的，好像大家对现在重启战争没有人再说不合适了，似乎是这样，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不打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可以发表短信到961961这个平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看看美国国内的新闻和更多加州的新闻。
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可租可买，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史无前例的新客优惠，7月31号前购房，前10名享9折，之后95折，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咨询请拨打713-518-5377，永春庄热线713-518-5377。713-518-5377。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接下来是看一看美国国内的一个重磅新闻。林赛·格雷厄姆的胞妹叫做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今天下午呢将在国会山正式宣誓就职，接过哥哥留下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昨天下午在州议会大厦举行的新闻会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任命。他当时动情地说，格雷厄姆多年前一直悉心照顾着他自己的这位小妹妹，如今呢是时候请他的小妹妹替他完成他未尽的工作了。这项任命是在川普总统昨天上午公开推荐达林出任临时参议员之后迅速拍板的。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将是献给林赛的一份完美致敬，他深爱着自己的这位妹妹。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随即公开表态支持，说是没有人比达林更懂得林赛对家庭、对南卡州、对这个国家的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也证实，他已经提前和达林还有州长本人分别通话，并透露达林预计将在美东时间今天下午2点半正式宣誓就职。达林呢，现在现年63岁，毕业于查尔斯顿学校，此前长期担任南卡州盲人事务委员会的专员，很少涉足公开的政治场合。据悉，达林和格雷厄姆兄妹情深，两个人的父母呢在15个月内相继离世后，13岁的达林由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的哥哥格雷厄姆抚养成人。达林曾经在接受回忆时采访时回忆，我从小就抬头看着林赛，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小时候我摔倒擦破了膝盖，第一个跑去找的人就是林赛。这次任命呢，也让原本因格雷厄姆猝死而雪上加霜的参议院共和党席位优势暂时得到了恢复到53-47。根据南卡州的法律，有意角逐这个席位的候选人可以在7月21号起的一周内登记参加特别初选，初选预计将在8月份举行。达林本人呢，是否会寻求留任，目前还不得而知。值得一提的是呢，达林这些年来长期担任南卡州职业康复部门的公共信息主任，同时兼任南卡州盲人事务委员会专员一职。这个机构专门为盲人还有低视力人群提供职业培训和独立生活方面的支持。此前他几乎从来没有涉足公开的政治舞台。怀俄明州联邦参议员卢米斯昨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兼致意，格雷厄姆一定会为妹妹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家人，我们都期待与达林并肩继续完成他毕生投入的这份事业。 达林周一在记者会上临近结束时，还特意面向镜头对哥哥说了几句话：“林赛，我想念你，这份思念无以言表，但我会做到的，我准备好了，谢谢你。”这段话也让在场的不少记者为之动容，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感动的。其实他和他的妹妹确实感情非常的深，因为他父母是做小生意的，突然都走了，那个时候妹妹很小，她还在大学，所以他为了让他的妹妹不被福利院领走，他后来收养了他的妹妹，所以就是这个长兄如父的这种，
确实
这种关系。何况林赛他一辈子他没有结婚，所以他的生活的重心都是在他的事业上，还有就是照顾这个小妹妹。那这个小妹妹她的任期应该是就是到2027年的1月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她并没有说一直想做这个职位的一个意向哈，只是这样的一个过渡，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看一看加州的一些新闻。首先说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的，就是关于派拉蒙收购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么加州的总检察长邦塔，他是联合了另外11个州的总检察长正式起诉派拉蒙这个公司，要求法院叫停他斥资1100多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传媒并购案。那这起诉讼呢是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邦塔本人呢他特地就站在好莱坞地标的那个地方啊，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呢，这起并购将扼杀竞争，推高价格，降低内容质量，让美国人每年能看到的电影和剧集越来越少。根据他的诉状，派拉蒙和华纳合并后，将在广泛发行院线大片还有有线电视频道授权这两大关键市场掌控超过30%的份额。过去3年，票房级别的院线大片贡献了全行业近90%的票房收入。一旦这两家公司合并，等于让一家公司拿走电影票和有线电视账单中超过1/4的钱。对。所以呢，他在诉讼当中就援引了反垄断法当中的克莱顿法，指控说这起并购是非法垄断，要求法院在案件审理期间暂缓交易，最终完成哈。诉讼还特别提到，派拉蒙旗下拥有的 CBS 还有华纳旗下拥有的 CNN 如果合并成真，那这两大新闻机构就成了一家了。那邦塔就认为，这就意味着能够独立报道选情的记者更少了，美国人听到不同声音形成自己判断的机会也就更少了。所以这就是他在起诉当中所强调的一些事情哈。那如果这个交易没有办法在9月30日完成，派拉蒙每天需要向华纳兄弟的股东就额外要支付690万美元的赔偿金，所以双方的博弈呢因此还多了一层这种财务上的压力。也有批评人士就指出说，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大卫埃里森他老爸，大家都知道埃里森，老埃里森是甲骨文的创始人哈，亿万富豪。那么他和川普总统关系密切，说这个并购啊能在上个月通过联邦司法部的反垄断审查，这本身呢就是认为是他的这个关系起了作用哈。所以呢这一次包括邦塔包括那11个州的总检察长都是清一色的民主党籍，所以大家也觉得说这些民主党主导的州是在对川普反垄断法执法尺度的一次正面的挑战。哎，那这个并购案呢上个月已经获得了司法部的批准放行，能否最终成功的合并，这也是硅谷科技圈和好莱坞娱乐圈共同关注的焦点，我们也会为大家追踪这个合并案的最新进展。
另外我们来看另外一条也是充满人情味的本地新闻。圣荷西市议会近日在年度预算中拍板，将启动一项名为社区护理的试点计划，训练消防局的护理人员组成专门的小队，专门应对那些反复拨打911但是真正需要的并非急诊室治疗的高需求患者，比如是慢性病、精神健康危机或药物滥用相关的紧急呼叫。市府官员介绍说，圣荷西近年来因为慢性病、精神健康还有药物问题拨打的911呼叫量持续攀升， 这些患者呢，往往是在急诊室、街头和监狱之间不断循环，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身问题，也在持续消耗本就紧张的急救资源。项目支持者就表示，传统急救队受限于培训方面还有现场时间，往往缺乏专业工具去处理呼叫背后真正的问题，而这支全新的社区护理小队呢，将能够提供更有针对性也更省钱的介入服务，比如直接护送患者前往合适的精神健康机构就诊，或者是协助联系住房援助、老年照护、平均评价餐食等资源。与此同时，圣塔克拉拉县也在同步推进一项覆盖全县的护士导航计划，力求把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用在刀刃上，希望能真正帮到这些反复求助却始终得不到根本性帮助的居民。
好的，接下来呢是一起案件啊，这个案件的主角是53岁的华裔女子，她呢是因为犯罪吧，就是被审判了啊。这件事情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她是居住在 Warner Creek 的女子，叫陈丽娟。她和她先生呢拥有一个就是包裹运输公司，为中国跨境电商大量的寄送就是包裹。那么她的犯罪的手法呢，就是伪造邮资，她不知道从哪里搞的一些那个条码，都是用过的，然后就贴在包裹上，然后就由美国的这个邮局系统分发到美国的各处。从2019年11月到2023年5月，她和她丈夫还有同伙啊，伪造的邮包总数超过3400万件，我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太厉害了，这也
对，导致美国邮政系统损失是1.5亿美元。然后她的丈夫呢叫胡传华，在2024年就受到邮政的稽查人员问话，结果他被问话2天之后就跑回到中国了，现在依然在通缉当中。所以他目前呢是被判2年0.6个月监禁，而且他必须要支付超过1.58亿美元的赔偿金。他名下12栋住宅，还有4张存款单，还有6份保险单的权益都被没收了。所以这是非常让人感到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感到就是其实你做正经的生意在这美国赚钱真的是有机会的，可是如果用这种手法来去赚美国邮政的钱，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在铤而走险哈。所以这也是把这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是一条圣何西的消息，圣何西州立大学一名华裔研究生涉嫌在校园洗手间张贴带有仇恨内容还有大规模炸弹攻击威胁的纸条，被控散布虚假资讯还有制造恐怖事件，目前已经遭到联邦执法人员的逮捕。被告是30岁的方子恒，这是音译哈，居住在圣何西，是圣何西州立大学数据科学硕士班的研究生。根据7月9号提交的刑事控诉书还有法院文件，他涉嫌把一张装在透明塑料套内的纸条粘贴在校园的一间男洗手间的墙上。这张纸条在2025年11月5号被发现，开头就写有警告下周将发生大规模炸弹攻击等内容，并画有多个纳粹万字符那种符号。警方在纸张上呢还发现方子恒的指纹。同一时间呢，执法人员还在洗手间的墙上发现了另一条消息，内容是威胁杀害犹太人、穆斯林、华人还有墨西哥人，并声称将在11月11号和12号发动大规模爆炸。刑事指控书就指出，自2024年10月以来，圣何西州立大学警察已经记录超过20起出现在校园男洗手间和性别友善洗手间内的仇恨或威胁讯息，部分讯息列出可能发动攻击的特定日期，并提到了炸弹、刀械还有枪击等攻击方式。最近一次相关的信息呢，是在今年5月14号被发现的。调查人员比对校园门禁记录后发现， 在十八起需要刷卡进入相关建筑的事件中，方子恒曾经在其中的十六起讯息被发现，发现前的几天就进入了相关的有关的建筑。监视画面、监控画面也显示，有部分的威胁信息被发现在前一天，他曾经进出相关的洗手间或者是附近的区域。司法部表示，校方曾经多次在信息所称的攻击日期前，通过电子邮件和简讯向师生发布警报，部分的教授因此自行取消了实体课程或改为网络授课。校警还有警方呢，也接到多通民众的来电，表达对进入校园安全的担忧。法院的文件内容呢，在威胁信息所列日期，部分校园建筑几乎成为了空城。方子恒本于七月十号在圣何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司法部发布消息的时候，他仍被联邦拘押，原定七月十三号在联邦首席法官面前出庭，以确定辩护律师安排。本案呢，由联邦调查局 FBI 负责调查，圣何西州立大学警察局协助办案，并由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还有司法部民权司共同起诉。司法部强调，刑事指控书中的内容仅为指控，在法院排除合理怀疑判定有罪之前呢，被告依法都被视为无罪。
好的，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个生活上有用的信息啊。夏天天气非常的热，电费账单会让大家心跳。那么如果您有意想安装太阳能的话呢，索利瓦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优惠，比如说马上就给你20%的退税，不用等报税季，购买的当下呢立马就折现。还有呢，就是有6年原厂保固，而且呢所有的繁琐手续啊、申请流程啊，索利瓦太阳能公司全部能够帮大家搞定。大家呢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享受了，而且索利瓦还送您30年的保修，可以传到下一代上去啊。再有呢，就是安装了太阳能会让我们的电费直接就降下来，在这个夏天也许我们就不用为账单而感到心疼了。好，如果大家呢把这个好消息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推荐一位朋友安装，就会送您500元的推荐金。那时间是机会有限啊，7月30号之前是关键的期限，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窗口就要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415-577-8889 415-577-8889。那如果您记不住这个电话，可以往我们的短信961961上发表太阳能这三个字，发送一个短信，我们就把他们的电话回复给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休息了，回来之后我们有很多湾区的活动还有生活上特别有用的资讯会送给大家。
老李，你听说没？德州休斯顿开了一家华人高端的养老院，叫永春庄。
华人养老的地方，那一定很方便吧？
当然，离中国城很近，可租可买，拎包就能入住，还有中餐和各种娱乐文化活动呢。
这个不错，我爸妈一定喜欢。
他们提供24小时的照护，对于失智老人也有专业服务，买房还送家具家电。
那太好了，怎么联系他们？
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让您的退休生活更安心自在。
2026年建 ADU 有新方法啦！阿里建筑重磅推出行业第一个 AI 加 ADU 智慧建房系统，从设计报价、收益测算到构建，一站式完成，让你成为自己的建房大师。累计建成 ADU 超1500套，30多年经验，品质可靠，深受业主们的信赖。欢迎预约咨询，还可实地参观已完工 ADU 工程，亲眼见证品质与效果。建 ADU 就找阿里建筑，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 有很多新鲜事儿了，今天特别是现在是暑假期间，有很多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孩子啊去参与的活动。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奥克兰的活动，
奥克兰的普雷斯科特青年马戏团今天上午11点将带来一场免费的暑期演出。孩子们呢可以踩着高跷，翻着跟头，玩着杂耍，用1个小时的时间展示奥克兰青少年的活力和才艺。这也是奥克兰历史最悠久的青年马戏团之一，特别适合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朋友，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欢声笑语。另外呢，还有圣塔克拉拉的诗人桂冠遴选，本周呢正式启动申请。任何对本地文学创作有热情的居民呢，都可以在8月14号截止日期前提交申请材料。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留意圣塔克拉拉市的图书馆官网发布的具体申请细则，为社区的文化建设呢贡献一份力量。
好，接下来一个活动非常有意思啊，今天呢有一个地方您可以吃到免费的三明治，这个店呢叫做 Chick-fil-A， 它那个标志就是一个乳牛，黑白花图案的一个乳牛。那它呢是以鸡肉三明治还有各式鸡肉料理为主的一个快餐品牌吧。那它的一个活动非常可爱，叫做 Cow Appreciation Day， 就是感谢牛奶牛的日子。其实它是为了庆祝他成立80周年，就在今天7月14日上午7点到晚上7点，只要你扮成牛去吃，去他们家店里就有机会。
所以说感谢牛啊，
对，获得一份指定的就是三明治。其实这里我是开玩笑啊，不是扮成牛，是你打扮成你身上有就是那种牛的元素的装扮。比如说小朋友他常常有那个连帽衫儿，就是一个奶牛，
对对对对，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奶牛。那小孩子要有这种服装当然很好，大人那就很难了。
不知道拿个牛的那个卡通娃娃行不行？
其实还真的是有的人呢就穿一个白 T 恤的，那个 T 恤上是有奶牛图案的。还有的人戴一个白色的镶边的太阳镜啦，还有就是官方帮助大家准备好了乳牛面具、乳牛斑点那个挂牌的那些标志的东西。只要你呢上网去下载呀、打印呐、DIY 一下自己哈，带着小孩就可以去。他们吃的免费的主食呢，有比如说原味鸡肉、什么三明治，我这里就不说了啊。那12岁以下的儿童呢，还可以获得指定的这个儿童小礼物，也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反正就是很欢乐吧，有小朋友的家长不妨去凑个热闹，带着孩子吃个免费的三明治。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活动的具体细节，您可以向我们的短信平台发送9619611，我会把介绍活动的网址发给您供您参考。
好的，再来看一下一条回收的消息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周一圣塔克拉拉县农业部门呢开始上门回收超过1000株的Costco 卖出的葡萄苗，这批大约1300株的葡萄苗是在4到5月份从 Fresno 的和南加州运过来的。当局怀疑这里面呢可能携带波翅叶蝉，就是一种蝉，
一种害虫了，反正是。
这种害虫呢可以传播皮尔斯病，对当地的葡萄园还有农场呢可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县方已经从 Gilroy 开始逐户上门清除植株，并计划扩展到圣荷西。生物学家直接在住户的家中拔除植株，如果住户不在的话呢会留下装袋材料和说明，要求2天内配合回收。官员就说由于植株栽种的时间不长，移除过程顺利，居民也普遍愿意配合，以避免自身的植物受到害。 Costco 呢目前只追回了大约200株，县方强调呢任务紧迫，呼吁还没有联系的购买者主动联系农业部门。专家也警告，即使害虫没有在植株表面出现，它们的卵呢可能也已经附着在上面了，仍然足以威胁到区域的农业生态。
所以大家，您在今年春天有在 Costco 买葡萄苗的，千万别心疼，赶快从家里地里拔出来，对，然后周围的土都要清理清理啊。说到 Costco 还有一个事儿，我绝对要一吐为快，因为 Costco 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蛋白粉，标明是 organic 的，还是植物蛋白粉。它竟然最近被起诉了，有七名消费者7月7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啊，集体起诉他，因为这个蛋白粉竟然重金属超标，超到什么程度？根据那个我们这个州的一个安全限制的一个数值，超标了600%以上。
6倍了。
六倍，而且是我也买了这个蛋白粉，我回家抱起了这个瓶子一看，天哪，一模一样。
还好没吃。
吃了一半。
哎呀。
所以还好，我当时因为觉得它比较甜，我买的是巧克力口味，它有两个口味，一个香草一个巧克力，白色的瓶子带绿色的标签，上面标着 organic protein powder， 听众朋友赶快回家看啊，这铅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我最近脑子有点二了，就是铅吃多了吧，所以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搞那种健身的想长肌肉的，你说你吃上这样的蛋白粉，那当然这个后续还没有说啊，怎么办，这个告的结果会怎么样，你买了这个会不会有后续的一些补偿或者什么说法，我会给大家来关注这个事儿。
起诉之初期嘛，是吧？
对对对，刚刚起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绝对要提醒大家，第一，它标榜着健康，我们就相信它健康。它虽然是有机，你可能通过了有机的验证，但是为啥没查那土里面除了铅、镉、砷，那砷就是那都砒霜呢？对对对，这些重金属超标，然后让大家觉得那么健康。那你说它这植物蛋白粉超标，那我们吃的其他的东西，粮食、蔬菜、水果，那超标谁帮我们测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我决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加多一点这种就是饮食健康方面的内容，我们来共同的提醒听众朋友，你要想知道这个蛋白粉长得啥样哈，我也可以把我那照片发给您，请发送961961啊，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我就把这个短信回给您啊，然后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也是建议大家，虽然钱花了，我记得是30多块钱，咱就别吃了，先放在那儿吧，看看这个官司进展如何。希望大家呢，咱们都能够尽可能的吃得健康，我们身体才会好。当然，如果您觉得身体有点疲劳了，建议你就吃点我们的黑高滋吧。您发送一个短信黑字到961961，我们会给您相关的产品介绍和购买信息。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咱们明天再来揭晓世界杯的赛况。